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11日星期一。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首先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希望的朝圣者。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与黎巴嫩南部司铎视频通话，他说：“我与你们同在。”
教宗表示，民主应建立在道德准则之上，否则将面临暴政的风险。
梵蒂冈天文台宣布，一颗小行星以梁十三世教宗的名字命名。现在请您收听新闻的详细内容。教宗梁十四世在接见圣座驻贝鲁特大使保禄·博尔贾总主教时，特别与黎巴嫩南部地区约十位司铎进行了视频通话，向他们表达问候与鼓励，并保证为他们祈祷，期盼和平早日来临。一位司铎表示，这是希望与信心的曙光。短短几分钟的通话，喜出望外的问候与微笑，屏幕上出现了约十位司铎的画面，他们来自黎巴嫩南部的村庄，即靠近以色列边境的地区，那里长期遭受导弹与炸弹的摧残。而在画面中央则是教宗，教宗再次向这些司铎表达鼓励，感谢他们正在做的一切，并承诺为他们祈祷，同时赐予了宗座降服，为当地民众运送粮食、生活必需品，同时也带去安慰的话语，以及教会与教宗的关怀。而今，与教宗梁十四世的视频通话使这份关怀变得更加真实而具体。教宗曾于2025年12月首次在国际牧灵访问中造访黎巴嫩。如今，他通过与民政及教会代表的沟通，密切关注这个饱受战火蹂躏的国家的局势，并确保圣座提供支持。
勒梅史堂区的本堂司铎厄里亚斯神父向本新闻网表示，教宗鼓励了我们，说他在为我们祈祷，支持我们，并赐予我们降服，期盼和平早日来临。虽然这整个连线只持续了短短几分钟，但厄里亚斯神父坦言，这正是我们所需要的希望与信心的曙光。除了感谢教宗梁十四世之外，当地司铎们也特别向博尔贾总主教表达感激之情，感谢他不断对黎巴嫩南部圣职人员所展现的关怀。厄里亚斯神父说道，他怀着爱德穿越险境，穿行于被轰炸、被摧毁的道路之间，穿过被炸毁的房屋，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他的同名主保圣保禄的使命精神。
权力本身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实现公共福祉的工具。捷德作为对抗权力滥用的屏障，国际秩序源于权力的平衡，而民主若扎根于道德准则，就能保持健康。这些都是教宗梁十四世向宗座社会科学院 全体大会与会者提出的一些观点。本次全体大会日前举行，主题为权力的运用、合法性、民主与国际秩序的重新定义。教宗表示，这是一个特别具有现实意义的话题，它将我们的省思聚焦于权力的行使。在这个全球深刻变革的时刻，权力的行使是建构国内及国家间和平的基本要素。教宗提到天主教的社会训导，并强调，权威的合法性并不取决于经济或技术力量的积累，而在于行使权威时所运用的智德与德行。事实上，智德追求真正的美善，并且与伦理的德行不可分离。教宗指出，我们知道义德与勇德对于健康的决策过程以及将决策付诸实践是不可或缺的，节德对于权威的合法运用同样至关重要，因为真正的节德能够抑制自我的过度膨胀，并成为对抗权力滥用的屏障。
权威与合法权力在民主中得到体现，而民主承认人的尊严，并邀请人参与对公共福祉的追求。教宗强调，民主只有扎根于道德准则和人的真实愿景时，才能保持健康。若缺乏这一基础，民主就有可能沦为多数人的暴政，或成为经济与技术精英统治的伪装。关于国际秩序方面，教宗指出，一个公正而稳定的国际秩序不能仅源于权力的简单平衡，也不能源于纯粹的技术官僚逻辑。技术、经济与军事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既威胁到人民的民主参与，也威胁到国际和谐。由此，教宗的立场与他的前任们一脉相承。他呼吁依据辅助性原则来革新制度，并重新审视国际合作的模式。随后，教宗从信仰的角度出发，提醒道，天主的力量并非支配，而是治愈与重组，因为借着爱德的逻辑来建立一种和解文化，从而克服冷漠与无力感的陷阱。
梵蒂冈天文台宣布，四颗小行星已经以该天文台历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来命名，其中包括1891年重新建立该天文台的梁十三世教宗。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小天体命名公报近期通知了这个命名的消息。这四颗小行星都是由立陶宛天文学家切尔尼斯与梵蒂冈天文台天文学家耶稣会士博伊尔神父所发现的，使用的是在美国亚利桑那州的梵蒂冈先进技术天文望远镜。这四颗小行星的名称分别是858334若雅镜佩奇、836955莱斯、836275博多路马菲、688696贝蒂奥。将小行星命名为858334若雅镜佩奇的举动，旨在向梁十三世教宗致敬。若雅镜是他的圣名，佩奇是他的姓氏。继教宗国失去领土及其在领土范围内的天文设施，尤其是罗马圣伊纳爵堂上方的天文观测站后，梁十三世重新建立梵蒂冈天文台。20世纪初的梵蒂冈照片显示出，天文台的望远镜圆顶和风之塔就坐落在梵蒂冈城墙上。 1930年代，电力照明导致罗马市中心夜晚光害严重，于是天文望远镜被迁至冈道尔夫堡下宫的宗座大楼。后来，由于罗马天空的光害进一步加剧，1990年代，在美国亚利桑那州设置了梵蒂冈先进技术天文望远镜。梁十三世于1891年在建立梵蒂冈天文台的手谕中写道，天文台有助于向世人展现出教会从古至今对真正且扎实的科学的态度，是尽力予以拥抱、鼓励和促进。天文台尤其推崇一种超越其他任何人类学科的极高尚科学，它提升人们的精神，使之莫关天上的事。
在此之前，亦有其他小行星以教宗的名字命名，比方说560974许戈邦孔帕尼这颗小行星的命名，就是向改革立法的厄尔列十三世教宗致敬。这颗小行星也是由梵蒂冈先进技术天文望远镜发现的。8661拉钦格这颗小行星则是以本都十六世教宗的姓氏命名的，此名称由天文学家施梅德尔于2000年授予。另外还有三颗小行星以教会内三位天文学家的名字命名，836955莱斯这颗小行星的命名是为纪念意大利天文学家若瑟莱斯神父，他曾担任梵蒂冈天文台副台长长达30年之久，参与天空之图国际合作项目。836275伯德路马菲这颗小行星的命名是向意大利比萨总主教伯多路马菲枢机致敬，他从1904年起担任天文台主席，直到1931年盟主恩召为止。正是他建议将梵蒂冈天文台托付给耶稣会管理，以确保研究的卓越水平，该天文台至今仍是由耶稣会士管理。688696贝迪奥这颗小行星是以比利时耶稣会天文学家富伦里贝迪奥神父的姓氏命名，他于1965年创建了天文台计算中心，是计算机数据分析方面的先驱，主持了多项重要研究项目。梵蒂冈天文台成员发现了这四颗小行星并加以命名，这延续了梁十三世教宗支持科学的初衷，向世人和教会展现出信仰与科学并肩而行。
新闻报道播送完了，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希望的朝圣者》。
2025喜年，
希望的朝圣者。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2025喜年《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今天我们谈谈1975年举行的第25届圣年。教宗保罗六世于1973年5月9日在一个公开接见的机会上就宣布了圣年，且距离开幕尚有两年之久，这令人感到有些意外。赖孝忠神父在他的《圣年与大赦》一书中谈到这件事。
保罗六世在那次接见活动中说，我们要告诉你们一个小小但为教会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经过我们的祈祷与思考后，决定下届圣年将在1975年举行。这是按照我们的前任教宗保罗二世每25年举办一次的指示。错愕的原因也是来自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后，有些人在礼仪改革的风潮中 认为圣年的举办已不适合时代潮流。为此，教宗在往后多次的公开接见时，不断强调现代的人在凡尔后应力求内在的革新，而圣年所要求的全方位的和好，正是可以提供并完成这种内在的革新。因为这种全方位的和好并不只是在宗教的层面，更有着社会、政治、大公主义等幅度。在1973年5月9日同一的演说中，他也提供此届圣年不只是在罗马举行，全世界的各地方教会也被邀请同步举行，因此每一个人都能参与圣年的更新与和好。这也无疑是对地方教会的一项重视。圣年正式的宣布是在1974年5月23日耶稣升天节，以迈向宗徒们的文刊诏书所宣布的。诏书的内容非常丰富，除了结合圣年的来源与本质，更指出圣年包含个人与整个教会的更新与和好，这是教会对现代人所渴求的自由、正义、合一、和平的具体回应。圣年在1974年12月24日圣诞夜开幕，为了彰显出凡尔后礼仪革新的精神，几乎所有的礼仪都做了修改。整个礼仪的进行不只是现场的信友能够目睹，更透过45个电视频道的转播，全世界有超过10亿人也能同时看到。开幕式是在圣伯多禄大殿的入口处举行，当圣门开启后，教宗跪在门槛上祈祷片刻，随后进入圣殿举行了子夜弥撒。为了表达悔改与和好，那晚他身穿苦衣，在圣年结束时，他也只是以纯宗教的仪式低调结束，但仍有上亿的人在电视上观看。典礼是在圣伯多禄广场举行的，这是空前的第一次。圣年是一个纯宗教祈祷的事件，它显示了祈祷的真意。圣年是一个属于所有人类的事件，朝圣者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淳朴谦卑的人，尤其是来自第三世界的人，他们由各自的地区所带来的文化特色，丰富了普世教会的信仰生命。据估计，这届圣年有超过900万的朝圣者来到罗马。
在监狱的铁窗后度过十几年后，这名女子参加了监狱牧灵计划，并成为改过自新的典范。2018年，她与前来该国访问的教宗方济各面对面的交谈，在为服刑人举办的禧年庆典中，她来到罗马，并在圣母大殿的方济各教宗的墓前祈祷。她也跨过了圣门，参加了教宗梁十四世主持的感恩祭。8年前，小珍德祖里塔曾与方济各教宗面对面地谈论他的生活与苦难，那次谈话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印记，因为那是在智利圣地亚哥女子监狱，也就是被称为女性监狱中进行的。此前的10年，他因贩毒被判处15年徒刑，一直在此服刑。正是他的狱友们推选小珍德，以他们所有人的名义去做见证，讲述智利监狱的现实情况，以及这些女子大多因贫困而入狱，甚至留下了自己的孩子。2018年1月16日，教宗方济各提醒数百名热情欢迎他的女性，指出尽管他们被剥夺了自由，但尊严却未被剥夺。教宗也称赞并鼓励了善牧修女会的奈利莱昂修女的工作。她自2005年起就在这个监狱工作，陪伴女服刑人，帮助他们在人性和社会层面的康复，能够重新融入社会。透过女人站起来吧基金会， 这位修女得以将参与其计划者的再次犯罪率从 50% 降至 6%， 使数十名女性与家人团聚，并在接受技术和专业培训后，他们目前在知名的企业、医院及大学工作。自希望的禧年开启以来，耐力修女小贞德、狱警们和牧灵工作者便通力合作，为前往罗马参加禧年福星人庆典活动筹备资金。这项活动从12月12日星期五至14日主日举行，众人皆渴望再次探访方济各教宗，向他述说如今重获自由后他们为社会做出的巨大贡献。因此抵达罗马后的第一项行程便是前往圣母大殿，在已故教宗的墓前祈祷。耐力修女和小贞德都在标示豪尔赫·马里奥·贝尔格里奥安息之地的善牧十字架前流下了眼泪，但他们汲取了力量，继续在罗马的朝圣之旅，并于随后的主日在圣伯多禄广场的感恩庆典中与教宗梁十四世见面。的确，在罗马永城度过的这些日子，各项活动都加固了他们个人皈依的经验，激励他们抛开痛苦的过去，尤其为那些如今仍在监狱中陷入忧郁与绝望的其他女性们带去鼓励。小贞德在服刑的前三年也曾有过同样的感受，他对已经报道过他的经历的梵蒂冈媒体说，
其他的女性绝不能失去希望，尽管有种种困难，时间过得很快，终有一天他们能与家人和孩子团聚。但只要有信仰，只要接近天主，唯有他能打破所有枷锁，开启大门。只要走向他，一切都会变得更容易。基督是道路，如果我能做到，他们也都能做到。
在过去四年的监禁中，他学习成为专业美容师，如今他在智利首都的一家豪华水疗中心工作，拥有自己的房子，并准备送儿子上大学。12月12日星期五是禧年福星人庆典的首日，小贞德携带禧年十字架进入圣伯多禄大殿，与另外28名致力于实施正义新模式的致力人同行。在智利和拉丁美洲推动这项正义的奈利莱昂修女强调，
我们这些直接与被剥夺自由者共事的人深信，惩罚并非能解决一切，惩罚性公义会在服刑人及其环境引发更多的暴力，而修复性公义则能治愈服刑人个人经历中的创伤，重建每个人的生活以及他们的家庭和社会。
小贞德本人就是修复性正义的成果，他甚至被正式任命为智利国家监狱牧灵委员会成员，与主教、司铎、修女和平信徒共同承担责任，在全国各监狱中宣扬福音，促进人性发展。他说，
今天我感到自己是一个自由、焕然一新且幸福的女人，因为我得以切断了与犯罪世界的所有联系。在这方面，女人起来吧基金会的帮助对此至关重要。此外，我的悔过自新也改变了我儿子的生活，因为我们再次相逢，如今彼此扶持。他是一个守规矩的人，我的见证使他更接近天主。
星期六，他准备跨过罗马郊区雷比比亚监狱的圣门，是方济各教宗于2024年12月26日开启了这道圣门。对小贞德而言，这是他接近在这座大型监狱中服刑的男女囚犯的一种方式，也许能让他们看到一束希望之光。 听众朋友，我们在今天的《希望的朝圣者》节目中介绍了教会历史上的第25届圣年。这届圣年由保罗六世教宗于1974年12月24日的圣诞夜开启，整个礼仪的进行不只是现场的信友能目睹，更透过45个电视频道的转播，全世界有超过10亿人也同时看到。那次圣年有超过900万的朝圣者来到罗马。我们也介绍了小贞德的故事，他曾在监狱里服刑十几年，也曾亲眼见过教宗方济各。这名女子参加了监狱牧灵计划后，成为改过自新的典范，并于这次禧年来到罗马朝圣。这次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下周的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刚才您听到的是《希望的朝圣者》，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耶稣预言门徒将受到迫害，以致凡杀害你们的还以为是尽恭敬天主的义务。经文提醒我们，信仰能引领人走向真理，也可能只是一种盲从。保禄宗徒在皈依前也曾自以为是在捍卫他的犹太信仰而迫害基督徒，这警醒我们莫将自己的想法误作天主的旨意。教宗方济各在一次讲道中指出，光靠自己我们看不到真相，凭借自己的智力也不行，没有圣神我们无法明白。对天主的信仰不仅依靠理智、经验或个人感受，更需要真理之神、圣神的光照。若封闭心门、固执己见，信仰容易沦为满足私心或自我辩护的工具。唯有谦卑祈祷、敞开心灵，方能让这位源自父和子的真理之神引领我们进入真理的奥堂。读经一的迪里亚是个好榜样，他敞开心门接纳保禄的宣讲，生命起了转化。天主圣神，请你开启我的心，赐予明悟，使我能在日常生活中奉行圣父的旨意，以爱和真理活出真实的信仰。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人格与信仰成长，欢迎您按时收听。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老爹都耶稣斯克里斯多斯。